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8月8号，公元2010年9月15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访问拉达克卡吉尔洪水灾区；援藏组织计划在温家宝到访美国之际展开示威；印度东北部活动家呼吁中印停止建造水坝；西藏流亡政府图书馆与巴西大学签订文化交流合同。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印度查姆克什米尔邦拉达克展开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14号访问卡吉尔洪水灾区，呼吁民众面对自然灾害不要失去信心。达赖喇嘛尊者访问位于卡吉尔的穆尔贝克和布达卡布，受到大批民众的隆重迎请。达赖喇嘛尊者在拉达克进行3天访问，尊者本周一13号在乔兰萨尔接见灾民时表示，为援助灾民，我已经向首席部长的救助基金捐助了100万印度卢币，现在决定再捐助200万印度卢币。今天15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布达卡布向信众传授了大悲观世音灌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设立在美国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和纽约与新泽西地方西藏青年会计划对即将访问美国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展开一系列抗议活动。据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消息，中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将于本月20号到23号对美国纽约展开访问，届时该组织和纽约与新泽西地方西藏青年会将联合开展一系列跟踪抗议活动，因此呼吁居住在美国各地的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积极参与有关活动，抗议中国政府强权统治西藏。西藏青年会地方分会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针对温家宝展开的抗议活动中，包括烛光集会、抗议示威、诗歌朗诵和表演政治话剧等。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姜宇表示，温家宝应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邀请，将于9月21号到23号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千禧年发展目标高层会议以及第65届联合国大会的总辩论会，并且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温家宝将会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晤。中美两国的关系因为今年稍早的对台军售、美中经贸争议以及西藏问题出现紧张，但是最近以来美中关系已经有所改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也预定出访美国。此外，印度西藏之友计划于本月21号下午5点将在新德里举办一次西藏问题辩论会，主办单位特别邀请了人权观察亚洲事务资深研究员尼克拉斯贝克林和印度尼赫鲁大学东亚研究所前任主管斯里康特贡达巴黎博士，分别就人权观察公布的我亲眼目睹2008年到2010年中共公安部队在西藏凌辱藏人的调查报告进行讲座和讨论。总部设立在美国纽约的人权观察与今年7月21号公布的这份长达73页的书面报告，向世人证实了中国公安部队于2008年在西藏首都拉萨发生示威活动时曾殴打甚至射杀示威藏人等情况。人权观察表示，该组织在2008年3月到2010年4月期间，先后对200多名西藏流亡人士和其他目击者进行参访，并参考官方数据写成了这份报告。2008年3月10号在西藏首都拉萨为首的其他安多和康区僧俗民众纷纷开展了大规模的和平示威活动，抗议中共强权统治西藏49周年，但是遭到了中共当局的武力镇压，导致数以千计的藏人失踪、监禁、拘押和判刑，另有数百名示威藏人遭到枪杀，从而引发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所谓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向巴拼措曾在拉萨发生抗议活动后表示， 我以负责任的官员身份告诉你，绝对没有开过任何一枪。但是人权观察引述目击者指出，中共军警在2008年3月14号曾在多处地方使用武力扫荡示威藏人。曾参与示威活动的一名藏人向人权观察表示，中共士兵一现身就会丢催泪弹，然后一阵扫射，我们看到两个人在眼前被射死。另一位藏人说，还有一个在医院门诊处的门口身亡，当天医院被要求不得救治任何病患。人权观察引述证人的话指出，中国公安部队向示威者甚至是前往游行的中学生开枪，军警还使用警棍和枪柄殴打示威者，直到他们没有反应为止。中国军警至少四次向示威藏人任意开火，之后大规模的拘捕和拷问被捕者。报告说，部分人在拘留期间被打死或者失踪。报告指出，北京政府已经承认，在所谓314拉萨事件发生后，至少扣押了3300名藏人。同时，目击者也告诉人权观察，中共当局对示威藏人采取严刑逼供。人权观察在报告中呼吁北京政府开放媒体和国际监督人员进入西藏，展开实地考察。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东北部各组织联合呼吁中国和印度停止一切在阿鲁纳恰尔邦祥和流域兴建水坝的计划。这条河源自西藏，筑成雅鲁藏布江，流经印度阿萨姆境内，称为布拉马普特拉河。据印度报叶托拉斯昨天报道，印度东北部至少50个组织，包括阿鲁纳恰尔公民权利，在联名写给印度总理辛格和中国总理温家宝的请愿信中，对于依赖河流生态系统生存的民众因为建坝带来水资源短缺以致生存造成危机表达了担忧。活动人士表示，中国不仅在建造一系列水坝，而且从位于西藏中上游的印度祥和流域展开调水工程，这将导致水流量大量减少，同时将给生态系统以及西藏、印度阿鲁纳恰尔邦、阿萨姆邦和下游的孟加拉国的民众生存造成不可弥补的破坏性影响。50个组织的联署请愿信中也对印度正努力在包括阿鲁纳恰尔邦的洛希特和苏班西里河流上建立诸多水坝的计划表达担忧，并促请印度和中国两国停止在任何流域上建造大坝的计划。组织方面表示，这将有助于建立两国间的和平与信任，在祥和或者雅鲁藏布江建筑水坝只会加剧两国间的冲突。中共在雅鲁藏布江兴建大坝和调水项目一直以来遭到印度东北部地区政府的强烈反对。除了建坝，中共当局正筹划从雅鲁藏布江转移2000亿立方米的水引到黄河流域，以缓解陕西、河北、北京和天津等地的缺水危机。印方表示，一旦这项西水东调工程计划完成，印度与孟加拉国的大部分水源将被切断，给两国势必造成严重的水源匮乏危机。更重要的是，两国从此将在水源战略问题上受到中国的摆布。截至目前，印度和中国尚未签订水资源共享协议，水资源分配也从未纳入印中双边会谈议程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图书馆与巴西圣保罗联邦大学于近期签署一项合同，决定就西藏文化、宗教和现代科技知识等领域搭建交流平台，相互学习。西藏流亡政府图书馆秘书长阿旺以西向本台表示，
中国人民学习各西藏的我是不是经济给其他多了巴西
按照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指示，该图书馆馆长葛西拉多曾多次参访各国大学、文化中心和佛教团体，就西藏宗教文化和科技知识等各项领域进行了广泛交流与沟通。其中，葛西拉多于2006年参访巴西圣保罗联邦大学时，同该校有关领导和教授进行协商，并一致认为西藏流亡政府图书馆与圣保罗大学间必须要建立一个 交流平台的重要性。阿万仪西表示，
移动智能网络建设的都是电力车间的就你看的都是建设的要参加各界的竞争员的。
巴西圣保罗联邦大学校长瓦尔特曼纳阿尔巴托尼博士和西藏联邦政府图书馆馆长格西拉多于今年正式签订这项名为提高科技知识文化交流的合同，双方计划在未来邀请各方学者和教授就西藏文化和宗教、现代科技知识等领域交换意见，以及提供学习机会和平台。阿万仪西表示，西藏联邦政府图书馆还同俄罗斯有关学术机构和美国艾默利大学等先后签订类似的协定，因此西藏联邦政府图书馆方面将继续推动此类文化交流活动。此外，巴西圣保罗联邦大学也于去年中旬同西藏联邦政府藏医力算院签订了一项协定，这也成为藏医力算院首次与国际公认的学术院校签署的协定。按照这一协定，两所学院先后通过相互派遣教员、研究员和学生等方式就藏医和现代医学方面进行相互学习和交流。另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发来消息说，尼泊尔戈登教育协会于本周二14号和今天15号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举办了佛教对21世纪作用为主题的培训会，来自尼泊尔各西藏寺院僧侣、各学校教师和学生等上百人参加了这次为期两天的培训会。主办单位特别邀请了西藏联邦政府图书馆馆长格西拉多和嘎姆图颠就佛教科学观和新兴科技知识等方面发表演讲，向与会者介绍佛教理论和现代科技的差别与共识。尼泊尔西藏难民总联络员赤列加措高度赞扬尼泊尔戈登教育协会在当地首次举办佛教与科学培训会，加强民众对佛教教义的学习和实践，以及提高民众对现代科技知识的进一步了解。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朱瑞撰稿的文章《西藏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藏历水鼠年1912年12月29号，西藏与蒙古签订乌兰巴托条约，主要内容为西藏和蒙古摆脱满清皇帝的权威，而与中国分离并成为自由独立的国家。第一条，黄茂教法之主哲布尊当巴于铁柱年11月9号宣布成为蒙古国之君王，西藏领袖达赖喇嘛对此予以承认和接受。第二条，蒙古国君主哲布尊当巴接受和承认神圣的达赖喇嘛为自主独立的西藏国之君主。藏历木虎年1914年7月3号，西藏与英国在印度西姆拉签订了西姆拉条约，规定接受西藏为自由独立之国，并尊重该国疆域之完整，不干涉外西藏的行政事务，其中包括达赖喇嘛的认定和坐床。藏历火猴年即1917年，藏军与川军之间爆发战争。藏历土麻年即1918年，藏军攻占昌都并收回了马尔康、察雅、桑野、贡觉和德格等地。同年8月3号，刘赞廷与台克满、噶伦拉玛强巴丹达正式在昌都展开议和，签订了停战条约，共13条款，以中英藏三种语言撰写，主要内容是自立此合同之后，内乌齐、恩迭、昌都、察雅、宁静、贡觉、武城、同普、邓科、石曲、德格、白玉等县与该处沿溪之地方归藏官管辖，汉军文武官员不得驻扎该处境内，驻扎南路之汉军不得过金沙江之西，驻扎北路之汉军不得过雅陇江之西。西藏与周边国家独立地签订条约的事实可以上溯到1684年西藏与喇大克之间签订的条约，1842年西藏与克什米尔之间签订的条约，1856年西藏与尼泊尔之间签订的条约，1904年西藏与英国之间签订的条约等。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